嘿、hey, 我是凯富，
我是康纳，你们今天过得好吗？欢迎收听
哇、wow, 这就是人生
好没默契。
欢迎收听哇这就是人生，让我们陪你闲聊人生中的大小事。大家晚安，大家早安，我是凯富，
我是康纳，
欢迎回来。今天的节目，能在人生感到低落的时候来一杯温暖的金句，总能抚慰我们的心灵。今天与各位分享五个我们觉得有意义的金句，带给你人生新观点。好，这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那在开始之前，来一样先跟大家轻松的闲聊一下。好，最近呢高雄一直下雨，然后到我们今天录音的时候终于出了太阳，我们非常的开心。
终于，
对。然后我有一个很大的体悟，就是这样子的突然的暴雨虽然说会带来一些灾情，可是我们也发现了，哇，下过雨之后空气变好好，真的也是也带走了很多的污秽啊，空气中的脏啊，
远方的山好清晰、
啊、对啊，空气中的一些脏物啊也就是就消失了。
我跟你说最有感的是什么呢？窗户。
窗户因为
我家的窗户那个没有，外面没有那个踏的地方，所以我们不会走出去外面擦玻璃啊。
Oh.
然后每年我都会祈祷说，老天爷、啊、下大雨来帮我洗个窗户。
我现在在看一下我录音室的这边的
窗户，
好像真的干净，
对，
好像干净了一点
哎。对啊，所以我都每次都祈祷老天爷帮我洗窗户这件事情。
可是你讲到这个就苦了我啊，因为我刚发现我的车就是变得有点黄了，就变成是又要再送去美容一下了。
那有一失有一得，
没错，
人生总是必有失必有得，
有失必有得，没有错。好，那不知道大家是，如果是高雄的朋友，应该也感受到这个下雨的一个冲击吧。毕竟我们真的有一阵子都好热，天气很好，突然来了这场大雨，对我来说还突然真的有点不太习惯了，湿哒哒的高雄。
嗯，
那可能如果你是住在北部的朋友，可能你就比较没有感了。可能因为我知道北部好像前阵就一直在下雨了，
对啊，
对，但对我们高雄来说真的是
好久没看到雨了，
对，真的是好神奇哦，真的突然看到雨是觉得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嗯、真的。好，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礼拜三呢，我就跟我老婆去了他们、就是、
礼拜四，这礼
拜四，
对，
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去了就是他们的那叫什么尾鱼公会，
因为我们公司做这种产业的，然后就是尾鱼公他们每年都会有那种代表大会，所以就会有一个聚餐，然后我都带他去参加了尾鱼公会的那个，
对，他近两年都会带我去，
对，因为有人可以人数可以去我就带着去。
对，
然后这个天兵啊在尾鱼公会的地点，因为他们尾鱼公会想当然就是有尾鱼嘛，然后他们每年都会个赞助的一盘，
对，就是
尾鱼，
你们一定知道的一个尾鱼名称的专卖尾鱼的一个日式料理店餐厅。
对，然后在端出来的时候就全部都是尾鱼嘛，
对，
然后那个天兵就说
那、啊、怎么没有鲑鱼、
欸、为什么没有鲑鱼只有尾鱼选项
整盘呢、欸、哇靠整盘呢、欸、
但是尾鱼公会的拿出鲑鱼不是很奇怪吗？
对，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啊、对呢，我现在身在尾鱼公会的环境跟人家说鲑鱼，而且很奇怪哦，没有鲑鱼公会这件事我也是觉得很吊诡，
因为台湾没有捕鲑鱼啊，
就是因为这样子吗？
台湾没有捕鲑
鱼、啊、他不会因为要进口鲑鱼然后就成立一个公会？
不会啊，那个进口鲑鱼只要贸易商就好，不用工会。
你那天还跟我说还有一个工会叫什么？
鱿鱼工会。
鱿鱼工会，哇，什么海、嗯、各类的鱼种可能都有一个各自的工会，有没有什么鲨鱼工会？
没有没有。
套丢工会，
因为那个高雄、高雄的那个远洋渔船是非常、在世界上是前几大的。
对啊，
所以它是捕尾鱼跟捕鱿鱼，然后鱿鱼船会兼捕秋刀鱼，它每个季节
那有秋刀鱼工会吗？
它就是跟那个尾鱼一起、啊、
合在一起，
因为那个就只是换个灯具就可以捕不同的东西了，呵呵呵，所以他们是同一样一艘船。
那有罗雷帕工会之类的吗？
等你创立。
我只是觉得那天我就突然觉得是不是每一个品种就有一个工会？
没有没有没有，这是比较特殊的行业。所以每次人家问我说你在什么公司，我是说我们又不算传统产业，也不算，
对，你们好像也不算、欸、
我们就处在一个很特别，可是我是贸易公司，我们跟那个渔业公司又不一样，所以就是一个很奇特的
我自己觉得这是很有趣的定位。然后细看你们公司，你们也有做运班船，就是专门就是出船去把船上货物卸下来的这个中间，算中间者嘛，这叫运班船。同一时间你们也有卖零件卖船，还有卖二手船、
欸、我发现
哇超杂七杂八的、欸、
我觉得本质来说，
对，你们超
斜，听起来不是
这个算斜杠吗？
不算斜，它本质来讲我们就算中间的 赚价差的贸易商。
对，
我们都在中间者，因为所有 的行那个业务都是我们都是中间者。
嗯哼，嗯哼，然后我就去嘛，因为我去了第二年，可是我有还是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私下是个内向者，所以我真的每一次去我都觉得有一点想离开，你知道吗？因为都会跟你会跟不同桌不同认识的人坐在一起，那我真的是我发现只要我不是在工作状态，我就会很想关闭我的社交能力。嗯，然后我回去思考一下，我这是社恐吗？我也不是社恐，所以我上网看了一下社恐，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会用社恐这个字来看待这个人的行为，社交行为。然后很多人就说啊，我也不喜欢去人多的地方，我不喜欢，我 很不喜欢跟陌生人讲话，我有社恐。屁，我跟你讲，真正的社恐我看了一下，它其实会引发你心跳非常快，甚至你会有头晕，你会有血压升高等等的情况，那是真的有产生一点恐惧感。我们只是单纯不想开口，那我们这都不算，对，我们这不能算社恐，我们顶多就只是
傲娇，
对，或者是我们比较慢熟，我们不是傲娇，我们这是慢熟，我们会觉得哦，就是觉得哦哦、就好想安安静静的吃好一顿饭。那社恐的人在当下是会恐慌，会不知所措，不知道怎么办。那我还可以处得比较悠然自得，所以我只是觉得我是单纯的是内向者性格而已。嗯，只是针对这个，我就会真的觉得哦，好不想社交。可是如果今天我在工作模式，靠，我跟你讲，我超可以社交。嗯哼，对啊，所以真的有的时候，我好希望我可不可以到每个场合都主动开启工作模式。可是要开启工作模式，我也必须知道是今天我是要来工作的。嗯。哇，真的人很难搞哎、欸！
那是你难搞，不是人难搞
哦。所以你可以在那边哦。对，其实我发现你可以、欸，我看你那边就自由的跟其他就同桌不认识的人，你还是可以闲聊几句。
对啊，
好强哦、喔！你不会聊不下去哦、喔？
可是不聊又尴尬啊，总。
但为什么要那也没什么
比较尴尬啊？哦，啊，他问你问题你不回答吗？
他也没有刻意问你啊。
可是他都丢话题出来，你不接吗？
对啦对啦，
不接搞得对方很尴尬、欸。
哦、好，怎么突然觉得
对不对？
这个话题来到我很不礼貌的感觉。没有，我还是有回啊。有人问我说：“我说对啊，我们就是我是运班船的。”我就乱讲，我是运班船的。其实我们在乱胡乱，我就尽力乱胡乱，你知道吗？我只看，因为我根本就不是这个产业的、啊，嗯，蛮有意思的啦。嗯，好，那每年就去一次，其实也是不错啊，吃个好料的。嗯，对啊，而且对我来说，我又是去我高中时期打工的饭店汉来饭店去吃，嗯、就每次去我都有一个戒指。
回
忆一下，
回味一下，
对啊，那我第一个回忆就是回忆出现就是服务差异性，嗯，我就觉得现在的饭店的服务方式好简单哦，怎么那么的简单？嗯、我们以前真的好复杂哎、欸，嗯，然后好要求，哪怕我们只是个打工仔，也是被要求的很细致，甚至还有开过那种就是假日工读生要来内训的那个课程、uh-huh. 包含你要怎么去滚那个每一个十二人桌面，你要怎么滚，你要怎么的技巧都要学，然后什么东西花的摆设你要怎么做我们都要会。那我现在去看的时候，我就发现他们现在出餐啊，都可以拿一个灰色的长形大托盘，然后端放上面放了两盘那个菜再端出来。我们以前是不能拿托盘的，我们就是要好好的一只手拿着白色托盘、
欸、
其实不会啦，真的不会烫，然后拿着那个托盘，然后干干净净帅帅的出去，然后你不能让 客人的桌上脏乱、嗯、然后以及我发现他们现在是把就是假设你有四个桌次，然后四个桌中间你有走道吧，他们会在中间摆放一个类似小型的那种
置物架的感觉，
对对对，类似置物架，所以你可以把你端出来的菜放在上面，再把菜端到客人的桌上。那早期我们呢是那些我们叫做备餐台，绝对是在在那个餐那个各厅的四个各厅的桌角处，嗯哼，就是一定是最靠边边啦，应该说这样讲，
就
是靠在边边，对，你一定不会摆在你的餐桌各个餐的各个桌次的中间，嗯，然后你要在你的备餐台整理好菜，放好叉匙之后再端上去给客人。我们是这样啦，那我不是要批评说什么现在怎么不好，我只是觉得哦。变化很大，
我觉得是快速时尚，就现在很快速强求快速的社会了、
对，但我也在想会不会是因为就是这一次是工会，可能工会想要要求的性质不像比如说婚礼啊等等的、嗯、因为婚礼就真的是很细节到爆，但是我就这几年去其他有机会去参加别人的婚礼的时候，我也发现 真的服务的方式变得越来越简单了。以前我们还要干嘛、啊？我们还要帮人家分菜，连那个什么，大家一定去喜宴都有吃过什么红鲟米糕，我们还要帮忙分分餐到
桌
上
吧？
没有没有没有，所有桌都一样，以前没有分，主桌更细。主桌那轮不到
我
们
顾。啊，我为什么去吃过都没有人帮我分菜？
我不知道、
啊，我都要自己动手。
我不知道啊，我们有些菜要分，那有些不用。那汤一定要分，比如说你最喜欢喝的那个羹汤，嗯，我们一定要来，一定要分，而且是桌面要先摆开十二个碗、嗯，然后呢，一只手拿汤匙，一只手下左手拿着类似那个他们的那个餐巾铺巾、嗯，我们就是要防止汤汁滴落，然后慢慢舀。
啊，可是
我们真的
是
那时候是这样子啊。
可是这样子也有缺点啊，
點
如果你摇到我不想吃的咧、
不管服务至上，先让你们看到哇
是是
你在五星级，你要先被洗礼那个氛围，其他不重要、其他的领导也够熟。
我觉得这几年就是一直去那种宴会厅之后的感觉是，我觉得台湾越来越多元化，就是、
怎么说脱衣舞是吗？
不是，
开玩笑，
我发现这次的服务生都是有一点点腔调、我觉得应该是外籍学生。
你是说服务人才的招募啦？
对，
以前都用本地嘛，现在会有各国
就不觉得
外地生都可以。
对，我觉得台湾也跟日本很像，日本也是接纳好多好多的国外的来工作的人嘛。
对啊，
然后我觉得台湾现在也越来越常见这些很年轻，真的很年轻，看起来像不到20岁那
种
年轻的外国的学生来
交流。你知道我们早期那时候我刚去饭店的时候，后来就有一项法规出来，就是说不能点火把、不然以前早期我们饭店，我是看过好几次宴会开场是那个那叫什么
火焰舞
出餐秀、然后它是火把秀，然后就会有三个人穿着他们特制的衣服，就是其实就是我们里面比如说资深老鸟或者是政治人员、然后点火把站在主桌的三个角落，然后就很威严这样，超爽。
我看过我看过。
对啊，
就
是、那现在不行
了。某一次好像有火灾，
对，然后他们就不给用了。哇，好多回忆哦。好吧，所以就是这样跟大家先闲聊一下，我们这一周有去做了哪一些我们觉得值得跟大家分享的事情，好不好？好，那各位有什么好玩的事情，也欢迎你跟我分享喽。那我们就话不多说，来进入今天的主题吧。
我们今天要来分享五大金句，然后那五大金句是我跟凯富挑选出来的。然后怎么挑的呢？其实是我听他说，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不错，我们可以收入。
因为我平常会把一些不错的金句给写下来，然后写在我的一个记事本上
面。其实是蛮多个，然后我们先把从很多个时候挑个五个出来。
没错，我们挑选五个。然后这五个金句呢，是我们两个觉得读完之后啊，比较可以有一种获得新观点，而且是我们要去思考，那我们要怎么可以怎么接下来用这个话的观点来实作在我们的人生当中，然后去思考，比较不是那一种好像只是告诉你不是 A 你要想的是 B 这种比较好像硬塞给你一个想法的感觉。对，比较都是你听完之后还可以思考，那接下来我想我可以怎么用在我身上，这样子好吗？好，那各位如果在听的时候觉得这些金句不错，那你不用急着抄下来，因为我会将今天的这集内容写在我的哇这就是人生的部落格上面，以及我也会刊登在女子一样我的个人专栏上面，所以到时候你可以在这两个地方去看到今天 这本集里面的这些金句内容，好吧、OK 好，那
是什么？
好，那我们就来第一个。不以一个人现在的状态，而是以他们可能成为的状态去加以对待，那么他们就真能成为那样的人。好，这句话呢是来自于一个我们学 MET 的一个讲师，就是 MET 这个课程的创办的 Marcel 说的话。好，那这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指无论如何我们要看的是未来的你的样貌这件事情。那很多时候我们人其实都比较容易纠结在过往，我做过什么，我失败些什么，然后我们就会开始纠结，于是我们怀疑现在，甚至怀疑未来的我真的有可能成功吗？或者是我能变得更好吗？等等的。对，那我印象很深的是在我这一次我有个学生去比赛嘛，如果有听前几集的老听众应该都有多多少少听到这一位我的学生一个游泳国手一个选手，不是国手，对不起。那他 在这一次比赛中，他其实也跟我讲他比赛前很紧张，紧张成绩啊等等的。然后那时候我也只告诉他，这一次比赛的时候你希望在比赛整个比赛结束后看到什么样的自己。然后他就说好，我要花时间想这个问题。然后呢真的等他到了台北之后，他就告诉我答案， 他想看到一个尽全力努力完的自己。
嗯哼，
好，那这个呢也呼应到我觉得 Marcel 老师大师说的这句话，其实就是你不要看到过去怎么样，也不要看到现在怎么样，而是带他看未来你想看到什么样的自己。
嗯，
我觉得这是蛮有意思的。所以各位在听这句话的时候，你也可以思考一下，可能未来短期五年到十年之内，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或者是你想看到什么样的画面。
嗯，
好，比如说你想看到五年后我想要看到我变得有钱，或者是我觉得我更有自信，或者是我可以开始看到一个愿意接纳我自己缺点的人，我知道我不干，我知道我不再是个只追求完美的一个人的状态，这我觉得都是不错的。
嗯，
好吗？
欸，讲到这个我就会想到我们昨天看的那个日剧鹿王，那个老板，我觉得他也是往自己的目标去。
等一下，我们要先讲，我们是看 YouTube 解
解说我觉得他也是往自己的目标去，虽然说中间他真的好多困难点跟挫折，可是他的目标就在那里，他就一直往他的目标去。
没错，
虽然说差点破产，可是他还是尽量去克服了。
对，也就是说在这个戏里面，这个鹿王就是大家知道有一个日本的跑鞋叫鹿王。
嗯，
那他其实就在讲这个人创办人的故事。那这个人真的是以这个剧来说真的是蛮倒霉，我觉得我不知道有没有加一点戏剧效果，
应该有，
真的是衰到一个不行。可是呢他永远在逆境的时候都是看的是那一个未来我想看到的自己是什么样，我想看到什么东西，所以他就不会一直纠结于过往。
嗯，
那这其实 Marcel 老师的这一句话，其实比较是用在当 coach 教练，或者是我们是当领导人的这个人身上。因为很多时候如果像我们是健身教练嘛，或者是我们有当顾问咨询，我们在跟客户对谈的时候，客户往往都会纠结过往，可是我们不会一直带他去看过去的你怎么了，我们会带他去觉察，可是不会以过去你我们看到过去他的状态就决定说那你就是这样子，而是鼓励他去看待现在的他是什么样的状态，以及未来的你想看到什么样的人。
嗯，
我们要看的是现在，不用一直去回顾过往。我们大家回顾过往是一个反思，去觉察，但是我们还是要专注于这个当下的他，以现在的他，跟他期望未来他是想做成什么样子，想达到什么样的高度，或是模样，然后去协助他走到未来的方向。因为过去回不了嘛，对吧？所以各位分享给各位，好，如果你现在对人生有点纠结，没关系，你回忆过去，反思完之后，你就要知道现在此刻的状态的你是怎么样，那还可以问问自己未来的你想看到什么样的自己，你就往前走就好，不用再纠结了。
嗯嗯
，OK， 好，第二句话，这句话是跟沟通我觉得比较有关系的。
嗯，
好，这句话是我们是从自己塑造的内在框架里看世界，但我们必须从内在束缚中解放出来，请打破框架而出。那这句话是来自于《为什么越沟通越受伤》这本书，然后作者是朴载濂，
韩国作家。
没错，那我先讲一下这本书的由来。这本书有一个很有趣的由来，就是是一个高人他把这个书递给我，他说这本书给你阅读，其实他有一个没有说出口的话，就是你帮我阅读。而这个高人就是该死的卡纳，是他买了一本书不看然后叫我看。
没有，我那时候就是去书店书局看
的，北京哦，
翻到了这本书我觉得他讲得很好，
就是
前面那个序啊，或者是那个我翻了一下，對對對，我觉得他的那个沟通，我就是觉得那个观点我蛮喜欢的，然后我就把它买回家之后，就翻啊翻啊翻啊，我就越翻就觉得我好像越来越没有
耐心
看完一本书。然后我觉得我做的最棒的一件事情就是解决问题，
把那
本书交给会阅读的人，然后又把阅读内容转换成更简单的方式解释给我听的方法就解决了。
你。哇，你刚才一段
是不是
突然含刮了一个很重要，就是提升他人地位的感受，突然我没有办法反驳你哇塞，
是不是？那
好好，谢谢，
你得到，
谢谢，
我也得到好处。
好，谢谢谢谢。好，这句话呢很有意思，就是我记得我是看完这句话之后才有了另外一句话，对我就是我很常讲，就是我们要试着去理解别人眼里他人的世界长什么样子。因为我后来发现确实是很多时候我们在解读这个人世间的所有事情，人世间我们大部分都是用自己
观点，
自己认知里，对，你可以讲是观点或价值观，也就是说我们认知里觉得这个世界可能该有什么样的样貌去认定外在的事情。可是一旦我们看到了这个是有人做出跟我认知世界不一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大部分第一个下意识的反应，无论你有没有做出来，你都会觉得它是不是错的。
嗯，
那放在沟通更是这样，当我们在跟人家沟通的时候，我们在听到对方说了一个跟我认知里好像不太相似、不太 不太是对等的话，或者是我不太认同的话，我们都会觉得他好像是错的。
嗯，
可是呢，这个时候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沟通的时候，我们都急于想要可能
证明自己是
对
的，对，
想要证明自己是对的，或者是想要进入辩论状态，就是我们都想争嘛，因为我们都想要让对方知道说，不不，你这是错了，我告诉你，我想这个才是对的啦，你要听我的啦。可是这个时候其实就很容易产生很多的隔阂，所以这个我觉得正如就是朴载濂这个作者在这本书我觉得他写的这段很棒的话，我们必须从内在束缚中解放出来，你要打破框架，不然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的不快乐跟人际沟通的不快乐来自于我们其实是不是有可能我们不太能接受有人说出跟我世界里不同的话语，然后我们会觉得很奇怪，甚至可能是不安。对，那因为通常我们如果我们重要的我们把重要的人都全部的归纳在我们认知里的世界里，我们会比较有安全感。对啊，可是相反的，真正的好的人际沟通是我们要去试着理解他为何这么想，那这个时候是不是等于我们也要试着跨出我们自己认为舒适的环境，然后才有可能去理解哦，他的角度是什么，他是从什么角度切入这个话题，那如此才有可能让沟通来到更好的一个状态，因为有时候其实真的是就是这沟通冲突就来自于同样的事情，大家解读的方法方向就是不一样，然后冲突就产生。那我最常讲就是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冲突就是一个人在讲 A， 另外一个在讲 B 的事情。对，很奇怪哦。
我觉得我也在学习了，
真的哦，
就学着先听对方完全讲完。我以前这是比较常发生在亲密关系的时候，比如家人关系或者是伴侣关系，有通常都讲到一半我就会很想反驳，我就会直接反驳，然后现在我已经会耐住性子等对方把话完全讲完，讲完之后我再会试着说，我觉得这样 你是讲这个意思吗？
对，
然后如果他觉得不是，他会再完整的 跟我说他到底要讲什么，所以我不会一下子就先反驳掉对方，
没错没错，
然后再跟他讲说你觉得是这样，可是我自己觉得，
我觉得这个事是我是怎么看
的，我是怎么看，然后我们可能还有中间有一点点小摩擦，
有一些摩擦，有一些可能还没有理清的一些状态，
对，就慢慢的会比较不会有那么大的冲突。
会
有小口角，可是不会有大冲突。我觉得这是我这几年慢慢有一点点的小进步。
简单来说，当我们试着听完对方说什么的时候，你会发现有时候沟通的重点不在于谁对谁错，而是我们有没有试着让彼此知道我们到底为什么这么讲，为什么这么思考，然后到底最后要采用谁的论述，其实根本就不重要，我们只要理解就好了，除非你在任务上了，比如说公司有任务一些开会，那是另当其次嘛，对吧？好，那顺带一提，刚刚康老有讲，就是他是在书店买这本书觉得不错，那买回去之后发现，越读到后面越好像没有那个耐心的话，那有时候我其实也鼓励大家，就是你要好好的阅读，你不一定要买回去。当然这句话有点挑战了很多的作者，我还是鼓励大家要把就是好的著作买回去，因为出书真的是以作者来说希望购买了，对啊，但是你还是也可以试着找你适合的方法来阅读，对，适合的方法来阅读，好吗？
比如呢？
比如就找到你适合的环境啊，比如说找到你适合的环境读啊，对吧？好，因为如果你买回去把它丢在那边，我觉得作者应该也难过了。
不会啊，看到销售额就很开心了吧？
但是不一定每个都吃销售额，有些人是希望你细细品尝啊。你知道有些书就是它的重点是摆在后面，对啊，你知道因为其实出书真的不好赚嘛，对啊，所以当然像你讲的，如果说可以买回去，作者当然开心啊。可是我相信也有更多作者是希望读者能够读完内容，所以如果你能好好读完内容，不错啊，那你可以去图书馆嘛，图书馆也是一个很好阅读的地方啊，对不对？然后你就去读，在那边读。你是不是比较有一个状态可以读下去，那你读完之后你要回馈作者，你就是写回馈函给他嘛，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式啊。
那如果听众读不下去的书，然后请你
我读不完，谢谢，我读不完，我读不完，谢谢，我
读
不完，
你读完然后再用那个读书会的 那个方式解说这本书。
No, 谢谢。
欢迎留言。
各位，我会推荐你们去听那个说书 podcast， 好不好？对，因为你像说书 podcast 的出来，就服务了很多就是不想把书买回去的人啊。那他们是不是整理完之后听一听就 OK？ 那是对作者来说，虽然你们没有买到我的书很可惜，可是至少透过说书者，是不是可以传递给第三方这本书我想传递的讯息？好像也不错啦，因为我真的觉得会真的想写书的人，大部分更想要的是让大家认识到我在想什么，我想表达什么，对啊。然后当然你们约买书还是很重要，支持嘛，支持那个出版嘛。
而且现在书很轻欸，我觉得。
对啊，所以
跟以前来比，我觉得携带方便多了。
应该是对啊，所以顺便希望有一天我出书的时候，当然也希望大家可以购买。可是我更希望大家是能不能够阅读我的内容比较重要，好不好？哇，刚好吵，来了好几个 like， 靠。好，来，那我们就来到第三个。好，第三个，当我们思考一项任务时，分析的越精细，或许代表我们越没有处理这项任务的专业能力。然后这句话来自于《领导力脑科学》这本书。然后呢，这本书的这句话呢，带给我一个很大的冲击，就是对耶，结合我过往，比如说我去健身房当顾问，我确实发现。很多人很喜欢一直针对别人提的一个解方，然后去提出了很多精细的挑战。这个挑战就是这个问题。那你问他，那你想怎么做呢？他会说我不知道。所以我就发现，
这是不是现代人的蛮大的通病呢？
可能吧。那我就会思考，就是既然你不知道，那你为什么不要尝试看看我们所提的方式呢？后来我就理解。因为他没有安全感，他就是因为不知道方向，所以可能他的大脑就一直在寻找威胁。对，这是个本能，因为他找不到确定性。那人在找不到确定性的情况之下，就会一直想要去找还有什么问题，还有什么问题，还有什么问题。
那我个问题，
或许在试图的说服自己，那要不要改变，就现在这样就好。因为对他来说，冒险也是个未知，你懂吗？
那我的问题是，如果。我只会看得到问题，可是我却一直找不到我可以有怎么做的，这种要怎么解决？
好，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去询问他人，然后当他人讲了一个方法之后，你可以思考看看要不要采用，因为这回归到一个重点是，这个世界上任何的方法，无论它的获胜率有多高，终究还是存有一点点未知数。可是这个未知数你必须要尝试，你才能够得到亲自的验证。就有点像是股市嘛。就无论今天你的股价收盘如何，你那个曲线图如何，或者是今天这个公司未来的愿景如何，但是明天还没有到，它就是个未知啊。那既然是未知，我们只能亲自怎么样？你要赚钱，你就是把钱投进市场，让市场来帮你验证对跟错嘛，对吧？所以是不是我们都有认识，我们身边都有共同一个就是股票高手，资深投资人，他是告诉你，你不把钱放进去。冒一点险，你怎么赚大钱？对啊，所以你
他今天讲了一个金句，我要额外讲他的金句。他说：“你把，比如你很想赚钱投资的人，你把钱抓得很紧，那个钱就是放不出去的。你不冒险，那个钱就是没办法再滚钱进来。你就是把它掐得死死，他已经没办法呼吸了。
对啊，所以你要放进去之后，是不是等隔天的市场验证你才能知道？那同样，你刚刚提的，当你一直看问题的时候，也有可能方法早就在那里了。关键是你体验了没有，你试了没，你就试试看，你试了一次也许你就发现这个真的可行了。你必须要人要看到确定性才能够得到安心。那用在这句话上面，确定性就是你想到的方法你必须先去实做，因为你做下去那一刻就有确定性了。可是你都不做，你就是用想的，那你怎么样的去解决你的问题呢？对吧？那这边可能大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思考，就是可是任何事情我们本来就要去思考风险性存在，没有错，我们是要思考。可是你会发现这句话想要讲的是，你会无限延伸话题，无限延伸问题，可是你会忽略一件事情，你后续所延伸的问题它真的重要吗？它的影响性有这么大吗？那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那一些真的比较没有解决问题的人，他们是你问他这些问题风险真的很大的时候，他们其实会回答好像没有那么严重。
我觉得他们
真的，他们其实是知道的，超
奇怪。起手式是，可是我觉得你给他一个，他比如我朋友，有些朋友来问说，我遇到这个问题，我要怎么解决？然后我就是给波形有没有？我就会说可能可以怎么做， 他就说可是我觉得这个方法好像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给他 B 方案，他又说可是我又觉得怎么样怎么样，然后问到我回答到最后又说那你
想怎么
怎么做
对啊，你想怎么做就把问题回丢给
他、
啊、他
们都好爱可是我觉得怎么样怎么样，
正常啊，这就是人正常会有的反应啊，我觉得一开始会有正常的好，这个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上一集有好上一集吧，就是你给建议有时候会有一些问题，就是这个建议可能不符合这个人的个性所以我们在那个所谓的 coach 这个角度领导力角度来说我们面对客户会比较倾向于问他问题让他自己找答案对，但因为这不是我的，因为我没有那个 ICF 的认证，所以我以我们自己在做顾问的话还是我还是会使用提问，但是有的时候真的感觉他对方卡关的时候我会提出一些方案，但是我会大家思考这些方案如果你用了会如何，就是至少让他去尽量贴近解决方法的这个面向，而不是让他走向好像我一直往后退的这个方向，因为你还是要让这个人往前进嘛。对啊，所以假设听友你是真的发现、哦、我也是每次都会遇到问题就一直想着问题无限延伸然后让自己做什么都做不了的人我鼓励你暂停一下先想一下解决方法，然后多问自己这个解决方法如果你试了会获得到什么，你帮助自己用比较正向的提问问自己可能会至少带你抽离一下一直看问题的这件事情，
或者是试了你会损失多少，有些其实
损失不大，
损失不大你就可以去试试看、啊、
没错，这就跟我刚刚讲的，其实你问他最后他分析了超多超多超多超细的问题之后，你问他这些问题对这个事情的影响性很大吗，他说其实好像还好他就发现他只是一直在找问题在说服自己啊，是卖扁鹤啊，我有基本上那个鹤啊对，还有一个
哪个
他可能心里有自己知道做法只是他还没有勇气，
那就是从我 ABCD 里面忽然有讲到那个 F 可能适合是他内心的答案，他说、我觉得 F 不错
可能，可是也有可能讲不到，因为答案只有他心里知道，所以不如你就问他、那你想怎么做就好对，你就直接问他就好，这个是就不要浪费我们的时间你知道太好心了OK 好，那接下来下一句是第四句，你没办法回头改变开始，但你可以从现在开始改变结局。这句话来自一个英国小说家 Lewis， 这个话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因为我觉得你可以把人生想象成是一个有剧本的一个故事，那你当然你就是人生的导演嘛。那你前段你已经写不了啦，那你总之你可以写后段的剧情吧。对吧？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啊。对啊，所以各位，你如果觉得你的前半年。或者是你的前面的阶段或前几十年都好，你觉得真的很糟糕，你此刻开始写剧情吧，写新的剧情给自己吧那你可以善用第一个我们刚刚第一个分享的金句，不要以现状而是以你未来想成为的样子然后去对待你自己我稍微把这句话稍微调整一下对吧，然后去让你自己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那个样子就好了。
我突然想到一个人那个演少年的安娜那个叫什么
少年的严正国啊，
他之前不是前半辈子也不是过得
就
不是有点对误入歧
途，
我觉得他做完牢出来之后好好的从现在开始把自己过得正途一点，我觉得他
导向正途啦，不要再荒谬了。
对，我觉得这也是一种重新开始
对啊，所以各位此刻你听完这一集记得等等的下一分钟开始你就是新的开始了你可以换一个观点重新写剧情然后呢开始往前，你不用再不要纠结于过往那如果你发现你还是纠结于过往的一些琐碎的事情那你要记得你是不是在看很多的问题你是不是又在把一个问题无限放大了，那就回到我们刚刚上一个讲的当你把一个问题分析的越精细代表你可能没有处理这项任务的能力那我们思考一下有没有可能你其实对你人生的掌控还不是很好，可是我也要提醒你这是你的人生，你有绝对的主导权，你是可以调整你的人生的新的方向要走到哪的好吗好，那最后一个最后一句话就是人生的本质就是不断的选择承担与牺牲，有好也有坏，这句话出自于一个名人就是哇这就是人生的凯富林北啊哈哈哈哈
名人
好，这句话其实是我真的是开玩笑，其实这句话真的是我这几年我从自由工作者开始之后开始要为自己负责以后然后我所体验到的一句话真的是我体验下来的好，我再把那个刚那个 LINE 关掉，抱歉啊。 好，抱歉哥，我先把那个 LINE 关掉。
反正这句话我觉得应该蛮多人有体会到了。
对，应该是，就是我发现当我成为自由工作者之后，我有很多的时刻我比较不像以前我公司可以帮忙，给资源等等之后，我必须很多事情都是我自己要 handle，然后我就发现好多的选择是我必须要自己去做选择，然后这个选择到底好不好我真的不知道，然后这边我想感谢一下我自己，我就是那种很喜欢亲自体验的人，所以我就选择下去体验看看，如果不对的话我就顶多跳出来就好了。我会发现我好像都一直帮助自己在往前看，我比较不是往回看，对啊，这不知道是跟个性有没有关系，用在感情也是，我不太吃回头草不太吃回头草，每次过往以前都这样，分手之后觉得应该有机会和好吧，后来在我清醒之后发现我不是回头草的不知道是不是个性就这样，然后我就发现那每一个选择其实很有趣，它都有好也会伴随着坏，比如说以选择自由教练这条路，它的好就是我获得很多的自由，可是它的坏处是什么，对我就我个人而言，它就是你要付出更多的心力时间成本来控制你的生活，不然你很容易就荒腔走板，因为没人管束你嘛，对吗，你必须自己管自己嘛。同一时间你会有好处，就是你可以有更高的获利，真的相比之前，可是呢坏处也就是风险很高啊，这也是伴随的嘛，
可是你不会夜深人静的时候会想说，我当初如果 A 跟 B 选项，我现在是选 A 嘛，如果选 B 的话我的那个后面会怎么样，我有时候会，
我跟你讲
我有时候都会想说，我假如我现在选了当初选的 A，可是我当初如果选 B 的话，我是不是现在的那个
就是不同的路径出现，
因为
我不太想这个，那我不太想的原因就是我不知道，就是我的个性可能就不会去想这个，这是我的个性，我只能这样讲，就是我不会去想这个，
我觉得应该是选择性障碍的会这样吧就会想说我选 A 然后选 B 的时候会不会当初我选 B 会比现在选 A 更好，
有可能哦，
所以我在选择的时候就很挣扎。
可是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很吊诡的啊，你怎么知道 B 更好，这是你的想的吧，那既然是你的想象，我就觉得我干嘛活在想象，我会把我拉回到现实，专注当下，就是我现在也很好，问题是因为你现在也很好，你这样没有不好啊，对不对，所以你只要发现其实你现在很好，你没有好，没有什么去想
B
会怎么样，
那我想 B 会不会更好，
我不太去想这种不切实际我真的我就是因为这样我才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好想，因为就因为 B 也一定会有不好的，就像我讲它有好也有坏，所以就没有什么好去思考，我真的可能是个性，我真的还没有想过你这个问题，比较不太去想，不太去想这个问题，那我只知道就是那我选择了我就承担吧，那人生就是还有承担嘛，就是承担接下来你要这个选择带来的责任，那而且它一定有好处嘛，可是它既然有坏处你就好好承担就好了，所以有时候我觉得人可能有时候解决不了问题，有的时候也就是他忘了我的每一个选择我都需要去负起责任这件事情，对，这人生是你自己的，就是所谓的为自己的人生负责任嘛，那最后是牺牲嘛，就是任何的一个选择你总是会牺牲一点什么，你愿不愿意，如果你觉得什么东西你都不想要牺牲，你想要什么都装在手里，那你其实活得很没有人性，我觉得很不真实啊，所以这个时候我真的会觉得追求完美主义真的是一个不切实际的行为，我可以跟各位讲，因为我以前就是追求完美主义的，我甚至觉得追求完美主义是一个很屌的，我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因为我觉得这样子的想法比较与众不同，所以我会觉得很屌，但我现在我会觉得很荒谬，
可是全部一把抓你不会觉得很多事情会窒息感吗，
所以你选择啊，但是所以我到了自由教练的中间的时候，到听众一定听过我选择降缓放弃掉收入很好的时刻，因为我有发现我的其他面向正在付出一些代价，比如说我的品质，我对自己生活的品质，我对教学的一些状态，当然我也不怕别人听完之后觉得很废，那每个人选择就不一样啊，个性不一样，同一时间那时候我也意识到我想要分享东西，因为我觉得我理解的东西的观点好像不只仅限于在健身产业，所以那时候我才开始尝试，一开始有写文嘛，或者是录 podcast 这些，那你要录这些东西你势必时间要被分出去，你就必须要做一点牺牲，比如说你要牺牲什么更多的时间，比如说你的睡眠 或者是你休息的时刻，那这个是一个选择。那只是我当时我选择就是，我让收入少一点，可是我可以做一点去发展，去努力其他，去耕耘其他的事情，这也是一个第二选择。然而这些选择都没有绝对的对跟错，也没有一定是哪一个是好，哪一个是坏，但是每一个选择里面，就是好跟坏一定都会存在。所以人生就是不断的选择，承担与牺牲，有好也有坏，分享给大家，分享给大家。那你当你可以理解这个的本质之后，其实你就勇敢做选择吧。因为全世界人都跟你一样，做的每一个选择也都是一样，好坏都是参半的。对，真的没什么好怕，人最怕就是孤单嘛。但是希望你理解这句话之后，你就发现我们都是一样的，你真的没什么好孤单的，好不好？好，那希望今天这五个金句呢，能够给大家一些不同的观点启发。那我不太知道你会怎么想的，然后那就欢迎你，如果有什么想法的话，可以留言让我们知道。好不好？那未来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不同的金句有哪一些。OK，OK。
哎，我要加一个
金句。好，请说。
我自己
差点自己就收回了。
那个金句就是，如果你觉得没有人疼你，有一个方法，
你是不是讲干话？
就一个方法，你就去健身。你去健身，隔天全身都疼。
这网络看来的吧？
对啊，你不觉得很合理吗？
所以如果没有人疼你，你就去健身房。
就去健身吧。
就去健身吧。
隔天保证你全身都疼，
因为酸痛，
酸痛啊，就疼啊，这边也疼，那边也疼，你就有疼感了。
听众有人想要这方面的疼吗？如果有的话，你可以跟我约课哦。但我可以疼你，但不是那个疼，是运动的疼。我怕你们胡思乱想。OK， 好，那希望大家喜欢今天这五个金句，也希望可以帮到你们，好吗？那最后我们来念一下新的留言给各位。好，那新的留言来自台北老粉。那台北老粉想来闲聊关于裸辞这一集。裸辞后的确可能就像 Kana 说的，并不会那么顺利的按照自己的预期，所以休息一下，接着顺利找到理想的工作，身边正好有人裸辞 ING、而后衍生的情绪低落甚至自我怀疑，某方面来说是不是也没有好好承担当初自己裸辞的选择。如同凯富常提到的，人生就是不断的选择承担与牺牲。没有，他没有讲牺牲，只有写选择与承担。谢谢台北 老粉的留言。那你的 这位朋友是不是没有好好承担裸辞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但有可能啊。那也或许他对于这个选择他做了之后，他可能没有想过、后劲这么强。
对，
有的时候可能是后劲这么强，所以也许他现在已经有一个很好的新的体悟了，他体验到了，所以他知道裸辞这个实际的感受是什么。对，那他要接下来要做的就是他应该做的是承担此时此刻他的感受，然后再做新的选择，比如说他下一步要怎么做，这个我才觉得比较贴切现状。对啊，那他有没有承担过往不知道，但他要承担此时此刻他的感受是什么。对，如果他假设他是害怕的，你要承担起你的害怕，那你要怎么让这个害怕消除掉。从看现在再看未来，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自己，这样会比较重要一点。
我觉得谢谢老粉，台北老粉，
谢谢老粉，
他真的懂我那一集我想要表达，就是他那个情绪问题，就是那个真的会当下很慌张，根本怎么跟自己料想的不一样，所以情绪啊跟那些纠结，自信心下降，我觉得
是有可能的。对啊，但这也是其中一个类型啊。因为像我就没有啊，我当初这样子离开，什么都没有想就先离开，我是蛮兴奋的。就人有蛮多种嘛， 对吗？所以我那时候也是选择了嘛，选择什么？选择接纳这一切嘛。那我要承担什么？我那时候我承担了，各位，我承担我老妈跟我一阵子冷战。我
可以告诉这个不工作的，
他会觉得他，因为我妈妈就是那种比较传统的工作的思维，就是觉得你要找份稳稳的工作。摩羯座了，你要跟我讲摩羯座怎么可能去承担这种风险，没事不承担嘛。所以他一开始看我没工作的时候，他每天害怕他心情差、真的。然后我每天都不想待在家，这就是我必须承担的，我选择了一个新的挑战，我很兴奋，同时我承担了什么家庭短时间的不理解。然后我就用成绩证明给他看。对，然后真的一证明他就开心了，哇靠，有个势力，开玩笑开玩笑。好了，希望这集大家喜欢，好不好？那这五个金句我会写在我的文字版上面，我的部落格，我的女子样，好吗？那欢迎各位就是可以追踪一下我这两个部落、我的部落格跟我的女子样专栏，好不好？以及就是我想邀请大家，就是如果说你有什么想听的议题， 然后欢迎你用下方的留言连结写下来告诉我们、嗯、如果这个议题呢是我们有办法解答的，那我们就会把它录成一集解释给你听，好吗、嗯、分享我们的观点好吗？ OK， 那也希望大家就是持续支持我们内容咯，好不好？那我们就下次听了，拜拜
拜拜。